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标题的国字大写式啊，接下来要跟本愿啊，本愿跟净土的关系。好，那先说明有两类的本愿。好，在文看一下本文，这边导师提到大圣净土法门与本愿有关。那本愿呢，是菩萨在过去生当中哦，当时候所立下的誓愿啊，就誓言跟心愿啊，所以有些是希望将来啊比现在好，或是希望众生没有这些痛苦。好，所以菩萨的本愿本来是通于自利利他的一切嘛，所以他除了自己可以免于灾难，也希望众生啊也可以如此。那这个其实最早的这个愿哦，请先看一下了哈，先看一下32页哦，32页就是下品般若这边哈，先我刚说的这个意涵哦，其实在32页看到标题瓜福山哦，阐释下品般若中的净佛国愿哦，就净佛国土愿哦，这个文。在文这边，下品般若的净佛国土愿，实际上只有五愿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愿？就是从菩萨修行甚深的法门，不害怕吗？不畏而说到对可怖畏的事而立愿。那既然菩萨修身法，为什么已经达到不畏了，他还有会害怕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跟他的愿有关系。第一个是。假设是遇到恶兽哈，凶猛的这些动物、野兽等等，所以他希望他的未来的世界没有畜生道啊，就避免这样子。好，那第二个是有怨贼哈，怕会遇到这个坏人，所以就希望将来的世界是没有怨贼跟寇恶，寇就是盗匪啦，像海寇啊、草寇，海上的是海盗嘛哈，在路上就是草寇。那凶暴的这些人，怕会没有水，所以希望自然有八功德水，这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缺水嘛，哈，那有些人就会到什么水库啊，念的什么经，念的什么咒啊，其实是蛮特别的哈。好，回到我们29页，所以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其实。导师说的嘛，哈，菩萨的本愿其实是通于自利利他，就希望自己受到利益，也希望众生，一切众生都如此。本来是这样子的，哈，但是呢，一般净土行者特别重视净土本愿，所以这个差别在于什么？刚说的可能是菩萨的自行愿，哦，就像刚说的，怕遇到这个凶恶的野兽。还有这个坏人，所以他希望将来的世界没有这个恶兽，就没有三恶道，或者是没有坏人，乃至怕没有水，所以将来想要喝水就有水，而且是八功德水，自然具足哦。但是在发展上面特别重视净土本愿，那净土本愿是什么意思？就是菩萨因地他所发的愿。阿弥陀经就很就阿弥陀佛的世界就极乐世界就是如此的哈，就是他发了，等一下也会说到他发很多愿，他想要成就的他的世界是什么？我们上次有提过，阿弥陀佛的根本愿的特色就是什么？诸佛中第一嘛，诸世界中最庄严，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根本愿啊，有应该有印象吧？像第7页也有提到诸佛中之王了哈。啊，这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哈，没关系。好，那接着看下来了哈，所以呢，本愿呢就慢慢被视为哈，被做当做是净土愿了，所以本愿就把它被多数的人理解是净土愿。所谓净土愿，就是世界这个佛的世界是如何的清净庄严啊。那净土。之所以重视本愿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就是要一个好的环境，好的修学环境。好，接着看到瓜福二，原始佛教所传的七佛，佛的究竟圆满是当然的，就是佛的功德，这些是没有差别。但佛的 寿命的长短、身体的大小、光明等等，乃至度化弟子的多少，佛跟佛是不一样的。这个在注脚64我们有引一些内容，但我们之前也有提过这样的概念，这个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诸佛的功德是没有差别。在第八页啦，这个其实大家知道一下就好。在第八页，好，接着看下来本文，在29页倒数第四行，这也许不值得深究，就不用特别去讨论研究，就是说佛的差别啦，身量、受量、身量、光明、度化是弟子多少，佛佛不同，这本来是不值得、不需要特别去研究。但是世尊的时代呢，释迦牟尼佛的时代，社会并不理想，就佛教所遭遇的障碍也相当多，所以就升起了新的希望，就愿望，就是当来弥勒尊佛成佛的时候，那个世界是相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来说是相当的理想，所以弥勒的人间净土出现了。那又延伸一个问题，那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弥勒佛是在净土成佛，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会在秽土成佛？那的结论就会是归结到什么佛的菩萨当时候的誓愿不同。那这边就举像在30页所提到的法藏部传颂的佛本行经啊，那注脚65导师也有把它引出来。好，那依着菩萨的本愿不同成就的国土，这边的国土当然是佛的净土了，或者是佛的国土也就会不同。那传说的十方佛净土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呢，这就是在于刚开始菩萨的愿力，所以才会有这些所谓十方佛净土不相同的现象啊。除此之外啊，佛法是在这样不理想的现实社会中流传。那这个所谓的不理想的现实世界，当然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候的，或者是对比其他的佛国净土来说，就是秽土啦。好，所以就是要这些原因，那修菩萨行的为了救度众生，面对当前的不理想，自然就会想到未来有一个理想的愿望。好，在菩萨道流行之后，庄严国土的愿望是就必然会升起来，就会延伸，就会盛行啊。所以说到未来佛土都会或多或少的说到菩萨的本愿啊。所以这边就提到本愿跟净土是有密切关系的哈。那接下来就会来讨论学者的观点了哈。这个我们先暂停一下啊，就是我们先回到这个前面这个29页的注脚64哦，这边引用的当然是参考哦，因为导师提出的这个文献是注脚65，就30页的那个哦，就是大众部的佛本行啊，法藏部的佛本行经哦，他这边有提供那个内容文献的出处。那我们这边引用的是像在注脚64哦，瓜弗一呢是杂阿含经的369经，这边是讲七佛如来。那七佛如来大概是怎样的描述？像他举的，像第一个是毗婆尸如来，所以他还没有成道时候就住在这个菩提树下，那就端坐正念，一坐就七天。那七天是什么？于十二缘起逆顺观察，顺观察什么？此有故彼有嘛，此无故彼无、哦、就是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在顺观啊、哦、所以有无明就有行，行乃至之后生老死，存大苦聚集。那逆观就是无明灭行灭，一直这样逆顺逆观察，或者是从老死去推，为什么有老死？因为有生，因为为什么有生？因为有嘛，那为什么有呢？就有爱跟取，一直往前推，好，就顺逆观察了，就这样观察啊。好，所以接着有提到下面除了毗婆尸佛，还有湿气佛，毗舍 毗湿波浮佛、哦、这其实它的翻译可能不是我们熟悉的、哦、迦罗迦孙提佛第四尊佛、哦、迦那迦摩尼佛还有迦摄佛、哦、所以在这边 列出六尊。好，在瓜佛二是中长阿含的大本经，基本上一样的，不过这边的不一样的地方是提到的，这边我的那个讲义上是没有，但是我荧幕上是有标列嘛，就是1234567，所以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是在贤劫成佛。好，那这边接着又提到这个毗婆尸如来，他是说法有三会，三会大概是三次，三次聚会啦，三次聚会的说法。那初会弟子大概有168000啦，二会有100000，三会大概有80000弟子。那第二尊啊、哦、湿气如来啊、哦、也是三会说法啊、哦、这边有内容。不过在毗婆尸如来它是只有二会说法而已啊、哦、那拘留孙如来也是一会。所以接下来都是只有一会说法，但是弟子都很多啦齁。哦，那释迦牟尼佛大概是他的长随众1250人。好，瓜佛三这边的说法也是不太一样齁、哦、那请大家自行参考。所以这个可能跟佛的寿命还有他的身量是没有啦齁，但是他的弟子这边是有提到。好，那接着我们就回到我们30页这边齁，就要看到学者怎么说，导师怎么去回应学者的说法齁。接着我们看到这个30页的标题二别辩这边齁。好，先列出这个学者的推论。那学者我们刚刚有提到是注脚67齁，注脚67这个木村太贤大圣佛教思想论。那导师是看，其实导师不是看这个他的日文本的齁，他是看翻译齁，延培长老的翻译。好，地观全集里面齁。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瓜佛一下面的内容齁。那主要是从六维基数去递增的齁。好，阿弥陀佛净土法门齁，汉译无译是24愿齁，那照诵的译本是36愿。那魏译唐译本还有梵本是48愿，所以好像是有这样子的递增嘛齁，24 36 48啊，这彼此是这差几种 ,24 36差12齁。好，但是这个齁，其实我们之前有说过齁，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几个译本齁，在33页的注脚73，这个我们之前也有多次说过啦，注脚7324愿本的就是瓜佛一跟瓜佛二。好，你们可以注明一下齁。33页的注脚73。24愿本就瓜佛一瓜佛二。那瓜佛三瓜佛四是属于48愿本。瓜佛五宋法贤所翻译的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这个是36愿本齁，所以是这个。那在我们前面也有提过了齁。所以大概是这边所提到的所谓的汉译，就东汉所翻译的。那有趣的是我们之前也多次提过了齁，在现存大正藏的记录上面，瓜佛一是什么，诶看一下，瓜佛一是后汉支罗迦城，如果是到旧导师的研究，他应该是无之前的齁。那瓜佛二吴之谦应该是那个后汉支罗迦城，那瓜佛三曹魏堪生凯应该是那个原魏的西晋竺法护，这我们之前有说过齁，这个在前面就有提过，在我们之前，像在我们净土学论集这一本的116页了齁，116页。116页这边齁，就跟我刚说的齁，就导师的看法齁，他的研究，他认为瓜佛一是吴之谦所翻译，瓜佛二是后汉支罗迦城，刚好是相反，瓜佛三是西晋竺法护齁。那这个我们后面在讲那个阿弥陀净土的时候齁，就是我们这个主题齁，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的第三点会讲到的是阿弥陀净土 这边也会再说到，这个在185页，不过这边导师似乎是好像没有特别看一下确认一下，他有没有提出那个观点，是有，但是他这边的说法没有那么直接的。先看一下这个189页呢，跟刚刚的说法是一样，不过他这边的推论是比较长的，他从前面从这个185页开始推论的啦，他先列出这个现存的这个精明跟义者，在185页，那一直对比较最后的结论，结论在189页。好，如果你有书的话，看一下这个第189页的第七行，第七行的下面，我以为如否定古代一致的传说，以阿弥陀经就是这个三野三佛坛萨罗佛坛过渡人道经为支罗迦圣翻译，所以这个经名比较长的阿弥陀经是支罗迦圣翻译，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为支谦翻译，支谦是传承支称的所学，译文少用音译，也许是最合理的推定，所以这边他这边有一些推论了，不过他这个推论有点长了，我就说他从185开始列出总统的说法，这个就是从语言文献学还有一些那个藏经目录了。好，那这个无量寿经瓜福山的推论，可能要再看一下。好，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来详细看。那回到我们这个讲义这边，30页这边。好，先说到这几个译本有这样子的愿的这个数目是层次的递增啊，就是依次的递增，所以24 36 48他看这样的数目，但是导致的推论其实不是，24是比较早期，接着应该是48愿，那36愿应该是另外一个传承，或许跟24跟48没有关系，或许的，这个一样是在我们前面116页这边，116页这边导师有提到了。好，那一样回到讲义30页。好，下面就列出这个学者的推论，大乘佛教思想论就是这个木村泰显的著作，他看到这个小品般若经的六愿，那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呢，其实不是只有一部经，小品般若经其实如果是在般若法门它有很多部经，小品般若经请先翻到这个32页的注脚71，你看这注脚71啊，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小品般若经的，我念一下啦，你们听一下，在注脚71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当然它的有卷数啦，详细的当然要看这个导师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般若法门第十章，好，接着是什么大明度经，这些都是属于小品般若经类的，摩诃般若波罗蜜超经，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当然这是比较明确的，还有这个是宋朝所翻译的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还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五分还有第四分，其实这个导师是有对照的，这个在我们刚刚说这个般若法门在第十章导师是有对照，所以你要把认为小品般若经是一部经，其实就是注脚71这些都是算小品般若经，那大品般若经呢，我们一般熟悉的就是什么，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也就是大智度论解释的那个经本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但是它对应的也有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但是它应该是从400卷开始的，所以它是有对应的，还有其他的经。 好，那回到我们这边，好，就是说看到小品是有六个愿，那大品波尔经有三十愿，所以他就推测了哈，推测什么？推想嘛，本愿是以六为基数，好，那经过层级的增加而完成。那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从六愿到十二愿，接着在十八愿，二十四、三十、三十六、四十二到四十八，好。那作者呢，竟然在这个阿处佛国经找到十二愿跟十八愿，但是他最终是没有发现所谓的四十二愿说啦。好，所以他就是，不过他就有这样推论，好，下面接着就是导师对他的回应了，当然他是不认同。好，第一个，以这个六为基数的发展说没有根据。看到三十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回应的开始这边，这样的构想与事实是有出入，像在阿处佛国经的十二愿是无关净土的菩萨自行愿，就菩萨他这个净土愿跟菩萨自行愿的差别，就是说他的愿到底是成就他的世界还是跟他自己比较有关系。那如果是菩萨自己的有关，就是菩萨自行愿，那如果是要成就他的世界的，就是所谓的净土愿。那这个我们后面呢会看到了哈，这个你可以先注明一下，就是在32页的第一行，这菩萨这十二愿是什么？菩萨发自行愿就被算为十二愿的了哈。好，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到时候带大家一起看。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接着看到30页的最后一行，30页。在大乘佛教思想论解说18愿的，其实学者间他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人是把它算，因为他不是像阿弥陀经呢，他第一愿是什么，第二愿是什么，他没有那么清楚的。这些愿都是比较用算的，要去算的，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就是木村太玄认为这些内容是属于18愿，其他的学者认为是20愿，或是把它分作21愿，所以它实际上并没有确定的数目，请看到31页。那而且在所谓的诸菩萨学成品也有说到本愿，所以这样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立论，这样的推论是不正确的，不客观的，所以以六为基数的发展说只是想假想的啦，这没有根据嘛，他可能就是有些这些愿去把它看到这些愿而去推想说可能跟六有关系，那实际上是没有关系。那诸佛成学品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再先翻到204在我们《净土学论集》这本书的204页，这个我们到时候也会一起看。这个204页，从204页的倒数第五行，就第三段，阿处佛果有无数的菩萨，那多数是出家受持佛法，或到他方去听法问义，如往生阿处佛刹的，决定住于佛地得阿惟越智，那出家菩萨都不住精舍，这个其实就我们之前有看过类似的。那这样子一直到205页的倒数第四行，这些以上的内容是属于诸菩萨学成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找了一下在这个品当中跟本愿有关系的描述，在这里可以稍微看一下荧幕这里。好，这个在阿处佛国经卷二第四品诸佛菩萨学成品，这边就有提到佛跟舍利佛说嘛，那诸菩萨摩萨与阿处佛所皆成佛的威力，可以怎样接受法语乃至奉诵义词。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他过去嘛，阿处如来习行菩萨道时所发的愿，我成无上正等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这早期的翻译也是比较 比较多字的哈。我们说这个道不是道路的道，不是方法，就是菩提的意思。所以无上正真菩提啊，令我佛刹诸菩萨，我说法时，菩萨皆能成佛威神，完全可以接受，他可以全盘接受，可以理解佛所说的啦，可以信受奉持，有没有？悉受奉送持，就意持他，所以这个是跟他过去所发的愿，就是这边所说到的啦，在诸菩萨学生品也有说到本愿，所以这个这是其中一句，那后面也有提到啦，就是如果菩萨生到阿处佛刹，俯身就刚投身的时候呢，不会受到天魔所扰乱。那这为什么？也是他过去行菩萨道就发这样的愿哦，又愿得功德的原因啊哈，是愿得本哈，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好，所以这个佛刹的摩天无有起魔事扰乱的现象。所以这个就是他过去所发的愿，这个就是这边导师31页所提到的，这个在诸菩萨学真品中有提到本愿。所以就是说从经文来说啦，他的说法是没有立足点的，这个推论是没有，这个不够强而有力。好，第一个是他说到是十二愿，其实不是净土愿，十二愿啊，等一下我们看到十二愿。那他说的十八愿其实没有共识啊，学者有认为是二十愿，有些说是二十一愿。那除了他说的齁之外呢，他还有在其他的品有提到本愿。所以这个意思齁等一下就会提到了齁，这个其实这个菩萨发愿在阿处佛果经他说的是从这个我们这一本讲净土学论集是从201页开始，我们等一下下面就会看到了，它其实是这个发意受慧品第一品的内容。好，接着我们看下来，接着看下来这个部分在罗马数字2这边呢，其实这边还算是导师在回应他的了。好，从经典来看，菩萨所立的佛国清净愿，像这个阿处佛果经它是没有预存多少愿数，愿的这个数目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像我们后面像这个对比那个什么阿弥陀净土阿弥陀经里面就可以清楚，阿弥陀经是很清楚，刚刚说的这个24愿本36愿本48愿本其实你是很清楚它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但是这像阿处佛果经它是没有很清楚让你算出来的。好，接着看下面，在净土本愿流行之后，于是呢，所以在刚开始他是没有算说第一愿是什么第二愿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去算的啦。那但是呢，在净土本愿流行之后呢，于是呢就整理为多少愿的，像阿弥陀经这边就有提到的这个啊，檀摩迦变依其心就色心，那在这时候即得天眼测视，就可以得到天眼通看见什么悉自见210亿诸佛土中还有诸天人民的善恶，就善念恶念国土的好丑，那所以当时候他就选择心中所愿便捷得视24愿经，所以他这个是讲的就是他要来成就他的净土庄严，所以他选择这些210亿佛土中他想要的，最后把它结成24个愿，所以他这个就是有清楚明白的说是有几个愿。那这个檀摩迦其实就是翻译的，如果你看到注脚69在后汉的翻译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它就是什么法宝藏菩萨，或者是法藏菩萨，或者是法藏比丘，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有看过。那或者你翻一下后面36页，在36页这边36页的第二行啊的后面有没有法藏，你看那个法藏比丘，这个它的梵音什么达玛达玛卡拉， 所以这个是檀摩伽啦齁，檀摩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字跟南摩一样，为什么不能叫南无，其实就是你看梵音就会知道是南摩啦齁，它不是南无。如果你看现在的中文你会觉得好像是南无，其实如果对照梵音的话是南摩。那据说啦齁，就是玄奘大师或者是早期翻译的区域长安那个地带，那时候的语言或者那个区域所流行的语言，就是流行就是我们交流交用的语言，大概是比较接近所谓的闽南音啊。所以那个南无看是用台语怎么念嘛，好像是南摩嘛，南摩。好，那回到这边。好，所以这边就提到了齁，刚开始是没有说多少愿的，但是后来流行中就结为24愿齁。所以导师引用的是阿弥陀经，是这个比较经名比较长的阿弥陀经齁。其实它的这个里面的字句还是，如果你看注脚69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你知道导师引用的是瓜弗一的齁。好，对经文的解释看下来齁，在瓜弗二这边整理愿数这边齁，导师的解释，对不同净土的不同形态加以一番选择，然后归纳为24愿齁，结为24愿，正式整理成24愿。所以等于说这个净佛国土愿它大概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没有预存多少愿齁，就是它没有说它要多少愿，但是有第二个是有整理的齁。好，接着看到瓜弗三啊，没有三，罗马数字三啊。因此，菩萨本愿的发展是多方面的，或是自行愿啊。这边就举例，像普贤的十大愿，好像一则礼敬诸佛，这个二则称赞如来，这个时候他自己要做的嘛。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勤专法轮啊。这些内容其实他自己要做的嘛，所以这是菩萨自行愿，或者是净佛国愿，就是他成就他的世界的清净庄严。那这个又有两种情况，有的是有多少就说多少，那大概是像阿处佛国经，等一下我看到有多少说多少，他没有特别说一定要是24、36乃至48。那有的整理成一定的数目，所以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导师依这样子来回应那个学者的说法。好，接着我们看到这个三啊齁，标题三这边，依早期文献阐释净佛国愿的要义。好，最早的文献齁，瓜弗一齁，净佛清净愿最早提出的应该是阿处佛国经及下品般若经齁，所以导师的经是在下品般若之外嘛齁。所以我们刚给大家看的这个下品般若的经，其实就是在注脚71，这些都属于下品般若齁，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一部经或几部就是一两部经，其实这些都算是齁，在那个注脚71。好，接着我们看到瓜弗二，所以要先从阿处佛国经来做说明齁。在本文的倒数第四行，阿处佛国经当中菩萨发愿是分三段，所以我也是根据导师的这个说法的。第一个是什么？根本誓愿，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刚开始是比丘在大目如来前立愿嘛，他的愿是什么？对一切人不起嗔恚，也不起恶圣的心，就他不会想要修恶圣法，不念五盖，不念十不善行，从此这位比丘被称为阿处菩萨。阿处什么？无嗔恚啊，对一切众生都不无嗔恚。那在唐朝的翻译，因为他心不动啊，心没有嗔恚，所以心不动，也叫做不动。所以从不起嗔恚得名，这是最根本的誓愿。好，请大家先翻一下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从201页开始，这边就是刚说的齁。好，那接着是到202页齁。好，这是第一段根本誓愿齁，根本誓愿。好，第二段导师把它说作所谓的菩萨自行愿。好，菩萨自行愿，也就是我们刚说到30页导师说到这个倒数第三行， 阿处佛国的十二愿是无关净土的菩萨自行愿，所以这边就会提到32页，接着菩萨发自行愿，就自己要做的，自己要做的这些内容，那被数为，就是被算，就是他其实就刚说的，你看经文就会知道了，其实他没有那么明确，但是你可以算出大概有十二愿。好，那他说了这些之后，大目如来就为这个阿处菩萨保证，假设可以这样立愿修行，就你发这样愿，你照这样做，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好，这是第二个内容。第三个是跟佛国清净有关系的。然后呢，接着看到三了，然后阿处菩萨立愿，第一个是因为自己因中在行菩萨的阶段，他没有说示众的过失，所以将来成佛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没有犯罪恶的，没有造恶的。第二个是他因中不露现，所以菩萨出家也不会在梦中失漏失。那第三个是妇女没有恶露不净，就是生产时候啦，或者是平时的时候。于是呢，讲完这些之后，如来又为阿处菩萨受记，就是将来成佛。我们看下小节，菩萨发愿受记修行，等到成佛的时候，那佛国当中的种种清净庄严，经上都会说是因为阿处如来的本愿力。所以这所谓的本愿力，就是他菩萨时候菩萨的阶段修行所发的愿，但是他成佛了，这个愿就会实现了。就我们有很多愿，但不见得会实现，但是成佛的一定会实现。但明确说到佛国清净的只是最后的所立的三个愿，那这个所谓的最后所立的，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将来成佛的时候，弟子们没有犯罪恶的，梦中不失金，乃至妇女中妇女没有恶露不净。那这个内容其实在看到了，你看一下这个讲这个净土学论集的202页，前面算来的第七行。好，那我这边就把它引出来，你也可以看荧幕这里。好，十二愿，像导师这边他这个202页的内容了，就是其实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的775页，就是我们净土学论集202页的第七行，你可以看荧幕这里的，这边就我们就用数的嘛，阿处菩萨又发愿，就是这边说的十二愿，所行的不离一切自愿，一切自相应，生生出家，常修陀陀行，所以分号都算一个愿了，分号啊，五外辩才说法啊，常住三威仪啊，行立就站，还有坐的时候，不念根本罪及妄语等世俗言说，不孝而为女人说法，可能说法的时候有些，可能这个是有些像有些啦，就是我们之前那个有提过那个佛的弟弟是什么？佛的弟弟。阿难是堂弟嘛，那难陀他是在家的时候喜好女色嘛，所以他觉得他老婆很漂亮，有没有？因为还有印象，所以佛要度化他出家的时候，不是第一个先带他去看那个山中的猕猴，母的猕猴吗？看完之后跟他老婆相比，他老婆漂亮，接着又带他去看天上的天女，看完之后，他的老婆好像山中的猕猴一样，所以他就后来跟佛出家嘛，就是他要努力修行要升天。那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佛又带他去他知道他修行会成就升天嘛，接着又带他去地狱看，这个地狱怎么空空的，就问那个狱主，这个牢狱的这个狱主嘛，所以这个地狱这个空间怎么空的，他就说我们就听说啦，听说这个佛弟子叫烂陀比丘的，他因为精进修行，他往命中之后就升天享福，那升天享福之后，因为过去的恶业成熟，他又到地狱受苦，所以他就害怕了。所以刚开始出家是为了想要修行升天嘛，因为这个天女长得很庄严很漂亮，那修行久了佛陀是很善巧，所以又跟他带他去地狱，所以他就发心不能只是在天上享福，所以他就精进修行，就解脱烦恼。所以他那时候啊， 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有记录到啦，就是难陀比丘说法的时候一定先看女众，因为他虽然断了烦恼，断尽烦恼成就阿罗汉，他的习惯性都会先看女众。或是这个让我想到这样或许跟他有关系吧，所以不孝而为女人说法，所以可能有些人会笑着跟女人说法，所以他就不要啊。好，第九个是不躁动说法，那见菩萨生大思想。第十个是不供养义道，不坐听法。这个或许是不坐着，不知道是怎么样情况。第十一个是财施法施时，对人不生分别心。第十二个是见罪人受刑，一定舍生命去救助。好，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是导师列出来的。如果要更完整详细，就是对回去啊。对回去这个阿处佛果经所说的，这个导师列的是可能有一些他已经是他的摘要点，或者是他白话的文字、哦、所以详细要回去看、哦、所以这边就提到，当时候阿穆如来为阿处菩萨证明，能这样发愿修行一定成佛、哦、这就是这边在32页第二个有没有菩萨立行愿，所以这边就会回应刚说的那个学者所说的这十二愿其实不是所谓的净土愿。好，下面的就是阿处菩萨又发愿，将来的佛国中示众弟子没有罪恶，就刚我们所看到的，所以这边才会导师说的，当然就是导师所说的这个什么这三个才是跟所谓的净佛国土或者佛国清净愿有关系的啦。好，所以这个是早期，好，第一个是先看阿处佛国经里面的早期这个净佛国土愿的内容。好，第二个回到本文上面，32页这边要看到的是说到的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嘛，31页有提到这个净佛国土愿或是佛国清净愿最早集出的应该是阿处佛国经跟下品般若经。好，所以接着要看下品般若经，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了，这边有提到嘛，看到32页瓜福山阐释下品般若中净佛国愿的要义。好，先说一下这些愿，下品般若的净佛国土愿实际上只有五愿，那所谓的五愿呢是前面1、2、3、4、5，第六愿就下面这个标题六，这个不是跟那个佛国清净愿没关系的意思。好，从菩萨修身法不怖不畏而说到对可畏事而立愿，所以这几个就是可能菩萨会担心害怕的，刚刚也有稍微提到的，第一个是在恶兽中，所以愿未来的佛事没有畜生道，在怨贼中 愿没有怨贼与寇恶。第三个是无水处，愿自然而有八功德水。第四个在饥馑中，就缺少食物的时候，愿能随意饮食如天上一样。第五是极易处，就是这个流行病或是病毒很多，愿众生没有三病，就一切病啊。第六个是怕佛道久远难成，对，这时候应该要念什么时节虽久远，就是时间还有这个节度很长，但不离当前一念，就是你要不管时间多长了，你要把握当下，它已经跟当下是有密切关系。好，这个其实导师有列出啊，注脚71，这些经的出处。好，下面在32的最后一行嘛，初愿与布施度有关系，那第二愿跟忍辱度有关系，其他都没有说到六度。那导师这边有提到注脚72，先看一下，在古译本，古译本一样就相对于唐朝的翻译，所以古译本是像什么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大明度经、小品般若经这些，所以唐译本五分，第五分还有也是如此，但是在唐译本的第四分，第四会的第四分，第二为布施持戒忍辱三度了。那当然这个回去要看对应经文就会知道导师为什么这么说。 那松一本以前五度配六度啊，前五院配六度。这边的松一本就是在注脚71，这个比较长的经名叫《佛母出生三藏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是宋朝的翻译。那在这个译本上面呢，它是前五院，前五院来配对六度。六度是什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嘛。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啦，我也找一下经文齁。所以为什么出院跟布施度有关系齁，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这里齁，我也有找一下这个经文。好，这个下品般若的净佛国土院，我这边找的是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七齁，在第十七生功德品。而这边的经文的描述是菩萨如果这么修行，就是行般若波罗蜜。那什么修行？当然是前面啊，我们这边没有引出来。不畏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勤行精进必当得，就是如果所以菩萨应当常不惊不怖了。如果你害怕的话，其实没办法精进修行。所以下面就会跟愿有关系，所以我这边也有标。所以若在恶兽之中不应不畏，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应该这么念，应该要升起这样的念头，应作是念，就是要有这样的念头。我今假设被这个恶兽所啖，就吃嘛，就是遇到恶兽猛凶猛的这个野兽想要来吃我们的时候，应该要布施给他，愿意，因为布施他可以什么具足檀波罗蜜。所以你看这个导师啊，32页有没有最后一行出院跟布施度有关系，就是经文这边是有这样讲。好，所以因为你可以成就檀波罗蜜布施波罗蜜，所以就更接近无上菩提，所以应当这么勤行精进得无上菩提。好，当我们这么精进修行得无上菩提的时候，世界之中这时候的世界当然是他所成就的佛世界，没有一切畜生道。所以你看这个对应经文再看导师的解释，你就会比较清楚他到底为什么跟布施度有关系。那为什么在恶兽中愿未来的佛世界没有畜生道，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然后那接着看一下第二愿啊，若菩萨在怨贼中不应不畏，为什么呢？菩萨法不应该爱惜生命啊。假设有来害我们的命啊，那菩萨不应该生嗔恚啊。其实这个是蛮不容易的啊。这个如果你翻到现代社会啊，我们之前啊，可能10年前不是有什么那个捷运杀人案嘛，那去年也有发生台中的。那被杀的人，你杀人当然你不会嘛，但是被杀人不生嗔恚真的不容易齁。好，那因为这样子齁可以具足什么禅提波罗蜜齁。禅提就是忍辱波罗蜜。所以导师的解释有没有 ?32 页最后一行有提到第二愿跟忍辱度有关。好，但是其他的就没有说到这个六度的了齁。所以一样齁，就是因为你修具足忍辱齁禅提波罗蜜，所以你可以比较容易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样的努力修行，当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世界之中没有怨贼也没有扣恶，所以这个都是经文的描述。第三愿是在无水中，无水的地方啦，无水的地方也不应该进步，应该为一切众生说法除渴。假设呢说法而口渴到命中，应该这么念是众生是无福德故，所以在此无水处啊。所以他应该要，菩萨应该要努力修行。那当他成就的时候，世界是自然有水啊，就没有水的地方呢，自然有水啊。好，他这边自然有水是也要让众生哦，我成就的时候，也令众生精勤修习，修诸福德啊。其实这个是蛮特别的。他并不是菩萨给予他的呢，是叫众生自己修行。 这个就会让我们联想到我们说这个回向，有没有？功德回向到底功德有没有办法回向？这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哈。就或者是回向的是什么了哈？我们应该要去好好的分别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会以一般的生活模式或一般的信仰的方式去理解佛教的，没有理解佛法啦，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可能会为家人做功德什么什么的之类的。那当然这个可能要分别说了哈。我没有遇过说，哎，供养法师，我替我的儿子供养法师，我想说替儿子，那你儿子是到底是怎样的心意啊？我其实不太清楚了啊。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愿哈，这边是提到这个落在饥馑中哈，就缺少食物的时候不应该进步，应该一样的经描述嘛，应该要勤行精进，得无上菩提。那世界之中呢，就无有如是饥馑之患，就缺少食物的时候。那具足快乐，随意所需，应念即至，就想要的时候它就来了，食物就来，就像刀立天上，所念皆得。我就是第四。那第五是在极易处，就是流行病流行的地方，或者是总像我们之前那个 COVID 嘛，所以一样就是众生没有生病，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说的，其他的愿都跟六度没关系。好，所以这边有个要点是这六个愿其实是我们看到33页，回到33页，看到33页，所以你这样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六个愿跟这个阿处净土的三愿是不一样齁。阿处净土的三愿是对比现在的世，对比释迦佛的世界而立的愿。但是般若呢，就是这边的般若就是什么，下品般若所说的这个六个愿呢，是修菩萨道的阿兰若行者，就什么独住的这个行者，他可能面对自身的处境而发的。所以阿兰若行者在林野修行，有被恶兽吞啖、盗贼劫掠与伤害的恐怖，没有水、饥荒、疫病的地方，都是出家修行者可怖畏处。所以面对这些恐怖呢，希望未来的佛世界没有这些苦难。好、哦，这个其实就是对应阿处佛三愿。阿处佛三愿就是刚说到的，成佛时候弟子们没有犯恶嘛，出家菩萨梦中不失仪，好，那妇女没有恶露不净等等这些事情。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哈。那下一次我们再从33页这边说明。好，那我们请合掌。